请诸位大德翻开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经本第十一页。我们今天从第十一页第七行中间那个中段，佛言为佛弟子可得三梵淫身利业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我们请看经文，佛言为佛弟子可得三梵淫身利业，贫斗执持不可妄于人，施行以礼不为神明自然之礼，葬送之事以喜焉起，是为世间事也。世间义者，为佛弟子不得普问请罪符咒厌怪四季解咒，也不得择良日良时受佛五戒福德之福德人也。有所施作当起三尊，佛之玄通无系不知，戒德之人道富为强，一死诸天，天龙鬼神无不敬服，戒贵则尊无往不及，岂有忌讳不善则耶？道之含糊包容天地不达之人，自作挂碍，善恶之事由人心作，祸福由人如影追形，想之应身，戒行之德应之自然，诸天所覆愿不易为，感动十方以天参德，功勋巍巍众圣皆叹难可称量，自是达命莫生不邪，善如佛教可得度世之道。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本经第四段，这一部分是这个以法抵触以法抵触，是阿难替众生问，他请示佛陀在家居士需要照顾家庭那需要侍农工商做生意等等，那会不会这一些行为会有跟佛法相抵触的地方吗？佛陀回答道，在家居士照顾家庭敦伦尽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不是说是学佛的人只要你学佛就要去出家，不是，在家居士也是一样可以学佛，一样可以成就的。所以佛陀说这是照顾家庭，这是本分是应该的，但是呢有世间事不要有世间义所以阿难就问道，那佛陀啊，那什么是世间事，那什么是世间义我们上个星期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接着来研讨这个什么是世间事跟世间义。首先我们要讲的这是世间事的，佛言为佛弟子可得三梵淫身利业，贫斗执持不可妄于人，施行以礼不为神明自然之礼都为佛弟子，当然我们要养家糊口糊口照顾家庭，那当然需要财物需要金钱，所以当然我们可以从事各行各业那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侍农工商娱乐等等你都可以去做，但是呢我们要凭良心并不是说是学了佛 有的人一学了佛，然后就问他，你什么时候要出家，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这样。所以以前净空老法师他曾经说，这出家是为了弘法利生的，是为了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没有家庭的牵挂啊，没有家庭的脱离，所以能够专心来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如果你只想要修行，那在家一样嘛，啊，那如果你想一个人修行，在家也一样可以嘛，啊，不一定说是在家的一定要结婚，那也不一定说是啊学了佛就一定要出家，你一样可以修行呐，啊，所以老法师他说，这个学佛出家，就好像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啊，他要传教啊，所以在家二众弟子，优婆塞、优婆夷；出家啊，有比丘、比丘尼啊，还有这个沙弥、沙弥尼，还有四叉摩尼尼，一共七众弟子，在佛眼都是佛的弟子啊，只要你能够依教奉行，依佛教戒，都是佛弟子啊，佛都一样照顾我们啊，不会说是出家他的特别照顾，在家居士就特别就是比较这个忽视一点，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在大圣起信论里面说得很清楚，佛有两种缘来加持一切众生，一个是平等缘，一个是差别缘。平等缘是平等加持一切众生，差别缘就是看你对三宝的信心啊，看你对三宝的信心、恭敬以及依教奉行啊，能够去实践三宝的这个教化。所以最大的报佛恩是依教奉行啊，自己能够断烦恼。如果这样的人佛，这个就是差别人，他特别照顾，在家出家都一样啊。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啊，佛说为佛弟子，那当然你都可以从事四农工商各行各业，四就是代表做官的啊。但是如果你是做官的，做工人员，那你一定要懂得有慈悲心啊。星云法师啊，他有四种啊利益众生的方法，给人啊四种跟众生结缘结善缘，给人方便啊，给人服务，给人信心啊，给他信心呢啊，还有给人。方便给人服务，给人希望，这四种跟众生广结善缘。工人员如果能够抓住这四种原则，你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工人员。而且呢，如果你手上再挂个念珠啊，大家都说这些佛弟子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啊。有的工人员啊，他不懂这种方法，他很会找人家麻烦，这印章盖模糊一点退件，对不对啊？退件啊，少写几个字他退件，没有写清楚退件啊。那如果人家来问这个可不可以办，这个不可能的啊，你这个差太远了，不行不行，人家希望就变成泡面了。你可以告诉他你这个是有困难，但如果你能够再怎样怎样怎样把这个资料补齐，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就给人家希望，给人家信心嘛啊。所以如果像当工人，当人家这个有问题了啊，比如说少盖个印章，印章盖模糊了，然后是少写漏写几个字啊，你承办人就可以签啊，本件印章这个盖的模糊啊，又少写几个字，先以准啊，先准，等到啊这个
他来领件啊，做副本的时候啊，再把印章补全啊，签准啊，这是给他方便了，无形中你就跟人家结了善缘了啊。那他来的时候，那你这个已经准了，你看你这个地方没有盖好，我已经先把你签准了，你看那个人心里多感激呀、啊，所以你就可以跟人家广结善缘啊。工人呢也可以啊，公衙门里面好修行了、啊，真的可以广结法缘了、啊。那如果你是做龙的啊，那你就要凭良心了、啊。为什么呢？你把农药掺太多了啊，像有时候农药刚撒啊，那刚好碰到台风或者什么啊，赶快收起来收割啊，也不管人家吃了会不会中毒啊，送到市场去卖了，这就没有良心，这都不是佛弟子应有的心态啊。既然傻了嘛，好吧，那就菩萨保佑了，台风小一点嘛，不要全部通通让我泡汤了，对不对？一小部分泡一点不要紧啊，啊，不要去这个伤害众生。那当然，如果是佛门里面，那如果是种花种树，那就心态就更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园区啊，那些花啊，长了很多虫啊，那山上很多虫，玉兰花那个寒小也都长虫。那个他工人来整理花木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这个要弄豁泥当下去掏了啊，这个花、啊、才会活了。”啊，他们来跟我讲，我就说不好，我们这都是佛弟子。如果他真正死了，我们再换一颗再种，那说不定啊，这个他有自然有活命之道嘛，也许他降完了长得更好，对不对？那你如果你用这个豁泥当一下去，这个虫都死了，那山上很多鸟吃了这个虫又死了，一下雨这个水流到溪里面，那个溪里面下雨的人都在喝水，你想想看，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方面我们就多以考虑啊。所以这是佛弟子应有的这种心态啊。所以有时候啊，我碰到一些家里住乡下的人来，他送个茶叶来了，哎呀，还跟我说这是我们自己喝的呢，不浓油呢啊，对不对？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不太好意思喝了。为什么？我也喝的跟你们一样无浓油的，对不对？有浓油的都给别人家喝了，对不对？说不过去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做龙也是要想到这一点。那如果你是做工的呢，那真的绝对要老老实实。也许你认为这偷工减料偷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每一个工程它都有经过结构的设计啊，道路桥梁什么都一样，堤防水坝都一样啊，没有什么大水，它那个设计的那个规范都是以大水到最大的那个程度来做规范的。那你看没有什么问题嘛，这百年也不会遇上。所以有的人啊，就想尽办法啊，官商勾结怎么样的，就得偷这里偷，结果真正遇到了百年大水，那就要造成人民的伤害。你看高雄那个上次那个水灾，死了那么多人，那个堤防钢筋这么细，现在也不了了之，不需要办水，对不对？那个叫豆腐渣工程，你看赚了那个钱，你看他生生世世都要去还了，不晓得怎么还，造了重业了。所以做工的啊，你要凭良心了。所以这里讲啊，这个不为神明自然之理，这是要凭良心做事啊。那在这里讲做商的，你看这里讲到做商啊，商贩淫生的业，贫斗咫尺啊，不可枉于人啊。贫斗啊，你看那个古代他度量的方法就用斗啊，一斗十升。那这个斗装满了以后，用个 尺这样把它盖平，把它画平，啊，那只是一兜。那有的那个尺是弧形的，对不对？所以这么一画了，哎，它是凹的，啊，就是这样就少给人家一两了，啊，就少给一点了。如果数量多，每天累积起来就很可观了，啊，他那个尺故意呢，把它弄得弯弯的，所以一定要平斗直尺啊。你量度也一样，尺一定要尺，你把稍微圆形的有点弧度的尺，那就短一点了。那你量布匹量什么，最后哈，你从这里虽然占了小便宜，但是你愧对良心了，伤害了自己的良心了。所以做生意要规规矩矩啊，好，不要欺骗别人啊。尤其呢，做生意不能拿这个过期的东西，啊，或者是啊有毒的东西，会伤害身体的东西拿来卖，啊，所以现在因为很多化学的物品，啊，化学的材料，啊，这个化学也蛮厉害的，像一些鱼虾啦，都已经很不新鲜了，但是加上什么明矾啊等等，那个虾子鱼就看起来是非常的新鲜。那个鱼虾本身不新鲜就已经啊有毒素了，那再加上呢，你加上这些化学材料啊，那这些食物那就更伤害身体了。所以啊，做生意啊，不仅仅平斗支持啊，还要顾信用啊。那像现在啊，有一些啊，当然了，佛法里面是讲不杀生啊，素食啊，但是有一些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素食，但有些养鸭的人家，那个鸭子呢去卖的时候，你看鸭子要去啊宰杀以前，还用那个沙啦，沙比较重啊，沙加上那个米坑啊，啊米坑康康啊，那个沙混在一起的话，会碰到那个草坑的，不是米坑，草坑会到那个草坑的壳子里面，然后把它灌进去，灌到它的胃里面，把它灌得饱饱的，增加重量，然后啊这样来去称，啊，来增加重量，来增加收入。你看那个鸭子多可怜啊，啊那个卖鸡的人以前都把它倒鸭子鸡子这样倒掉，用摩托车或者三轮车这样倒掉，这样载到市场去，这是虐待动物啊，这个都是不凭良心啊。那当然佛法里面是讲不杀生，最好能够素食，所以啊，当然学佛的人最好是不要去做这些养殖杀生，因为这会让我们的心里变成不慈悲啊，慈悲心会退失啊，啊，所以啊，这个不可妄于人啊，施行于理啊。要你心里要有一把尺，要个良心，做事情要问良心，不为神明自然之理啊。那像还有一些异乐界的，如果是佛弟子异乐界的，那就不要讲那些啊，这个开黄腔啊，意有所指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里面都是黄腔的味道，只要是啊，大人一听就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然后弄一些很未遂的那些动作，啊，这个都是伤风败俗的，有伤于理的啊，有违背良心的事情。啊，那如果是佛弟子，啊，你演这个电影还是做电视剧，啊，不要做那些残暴的，啊，那一些 危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那些不良教育、不良示范的这种影片，别人要做，他不是佛弟子，我们管不了啊。我们是佛弟子，我们一定要自己要知道，我们是佛弟子，我们所做出来的生意，我们养活我们自己的生命，一定不能危害社会啊。所以在我们八正道里面有一条正命啊，这个正命就是告诉我们，你养活你的生命，养家活口啊，糊口了啊，绝对不能危害社会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前我有个朋友啊，他要是开录影带，我就劝他说是啊，这录影带除非你是这个借一些这个教育性的骗子啊，这个能够端正社会习俗的这些骗子啊，不要去啊那个暴力的、粗暴的、色情的 啊那这样你不要做这个，因为你已经学佛了嘛，不要去做这个。那他还是去做了，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做了这个，你将来一定会有下一步啊。果然没多久，人家就告诉他说，二楼他租的那二楼啊要出租，你这个骗子在底下是现成的啊，里面很多这暴力色情什么都有，哎，为什么你不二楼把它租一租，隔一间一间一间的把它做隔音设备啊，做成这个什么什么 KT 不，那个叫什么，这个 MTV 是吧？啊，让人家在那里可以看啊，这个青少年男女在那里面啊，可以两个人在那里看等等的。我说你就会越做啊越下流。然后他果然没多久，人家就去找他做这个。那还好，他还良心发现，哎呀，再下去会越来越堕落了啊。那如果这样再下去的话，哎，说不定三楼肯住的话，他那三楼再隔几个房间就给他休息了啊，就是越来越堕落，这必然就是这样。还好他发现这样不对，赶紧把他这个转掉啊，转给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其实转也不对，应该整个收起来，但是他想到成本已经花下去了，不拿点回来也可惜，但是他能够回头啊，已经不错了啊。所以在这里讲，不仅不可妄疑人啊，不可欺骗别人，而且不可破坏善良风俗，要懂得守法啊，施行仪礼，要懂得八正道的正命，不违神明自然之理啊，不要说违背良心的事情。所以凡是你做这样的事情，会心里有一点不安，有点哎呦哎呦，你就不要去做。做了，等你麻痹了以后，你的心啊就更迟钝了啊，就背弃了正理了，走向黑暗的那一面了。所以当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良心都会告诉你，让你觉得有点不安，有点改又改又，那就是在警告你不要做。所以这个就是神明自然之理啦，就人心是真的是本善，只是你习气习染越迷越深，把这个善良的善性掩盖住了而已啊。所以为佛弟子，当然如果是在家居士，还有葬送之事，以喜焉起，视为世间事也啊。那婚丧喜事啊，这一定有的。所以佛法不坏世间法，那是不是说，哎呀，这学习佛法啦啊，这一些事情呢 啊都可以免了，都可以省略了，反正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啊。这个学佛的人啊，这个还讲这些习俗干嘛？不行啊！佛法不坏世间法，世间法是怎样？我们要顺着世间法的这个运作，或者你自己没有关系，但是你的亲戚朋友都会讲话啊，都会有意见的啊啊，但是学佛的人如果是碰到 这种善事最好是用佛化啊，现在有佛化的这个灵仪式啊，它都是用佛教的方法来处理这种冰上的事情啊，这个比较如理如法啊。好像以前那个啊，那个做那个筛工那个哈、啊，又是猪头又是什么的啊，看起来真的是比较啊没有那么庄严。那佛教的仪式，每个人穿的海青啊，黑色的海青，法师领导啊，大家看起来啊很肃穆庄严啊，不会像看来真的很俗气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葬送之事，迁徙宴起啊，像结婚呐 啊这个搬家啦、宴客啦，这个都是世间事，这个佛法不坏世间法啊，我们都可以照办。所以这个宴起仪起宴起，这四为世间事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世间事。世间事就是指着我们日用平常，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这日用平常，这个都是世间事啊，都可以啊。佛法不坏世间法，我们都可以做啊。但是我们记得要以正命为依据，凡事要问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良心中一定有一把尺。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好，我们就不要做，这是很重要的。那世间义则，为佛弟子不得普问请罪符咒压怪四季解咒，也不得择良日良时啊。你看世间义，我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解释的世间义的深浅，世间义其实来讲就是你增长贪嗔痴，就是世间义。如果你能够在这个世间上处事待人接物，营生哈，三患营生立业里面，能够保持你内心的清净啊，能够保持你内心的慈悲，来跟正法、跟八正道来相应，那就是离开了我们的世间义了。那这里佛陀讲的世间义，你看他不得普问请税，一直到也不得择良日良时，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为佛弟子，你看在这个地方讲的为佛弟子，底下又讲的啊，也不得择良日良时，后面受佛五戒福德之人有所施作，当起三尊。你看受佛五戒啊，你受了三皈又受了五戒的人，只要你不去接近这些邪门外道，你自然会跟正法相应的。你自然啊，你每天做早课啊，我们前面的阿难问四佛吉凶经的那个四佛果报里面说得很清楚，你能够以这个四佛果报的得吉祥报的这样的人，只要他不去接触这些，他一定会去向正道的啊，不用再讲些什么，他一定会往上提升，会去向正道。那如果你去接触这些呢，那你看那就是我们前面四佛果报里面的得到那个不吉利不吉祥的报，就是接触这些善神远离，他就变成了邪知邪见了，他就变成了啊这个十恶八邪，跟他相应了，这远离了正道了。所以你只要接近佛法，每天早晚课啊，然后依佛教戒这样用功啊，不要去接触这里所讲的内涵啊，你自然会去向正道。所以佛就不再跟我们说明啊，这个世间义则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不讲这么多，他告诉你不要去接触这邪魔外道，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不要去接触啊。孔老夫子以前也是教导大家不要去接近怪力乱神啊，所以子不以怪力乱神，所以圣贤的
见地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佛陀举出来四见地，就怎么这么几点，为佛弟子不得普问啊，啊，不要去算命啊，去卜卦了、啊。这卜卦有鸟卦、龟卦，很多种卦啊。然后这个起个名字也要去算笔画啊，那笔画不好还要再改名字啊。现在很流行改名字，父母亲起的名字啊，觉得自己好像不顺一点了啊，就赶快去找个卜卦算命算算看。我这个命是不是不好，他说啊，你这个名字不好了，改什么那什么好了，那算命先生跟你讲，你反正听的啊很入耳，哎，对对对，好，就这样去改了啊。所以啊，这个都是啊不懂的因果啊。如果是改个名字就会好命了，那这世间就没有穷人，没有苦人了啊。或者大家名字改了就好了，这是缘起的真理啊。我们的命运如何都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的，该来的总是会来，不会来的总是不会来。所以我们俗话也常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所以我常说啊，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在现前的缘起上，缘起的现象上，你每天遇到张三李四，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工作，什么行业啊，这里所讲的四龙工商等等，你都用八正道、十善业、六度心这样来处理，你命运一定会改造的啊！重化轻，轻化无，它自然的去改造掉了。你不用去算命，不用去卜卦啊，算的说算的很准，说你明天会怎样，后天会怎样，算的很准。那如果他算的说你后年会死翘翘，那不是提早两年在那里受苦受难呢啊。所以不要知道这些，我们努力去改造。当我们每天处事待人啊，遇到任何境界的时候啊，顺逆境界当前的时候，我们通通用八正道、十善业、六度心、慈悲喜舍啊这个心来应对，一定能够转化我们自己的命运的。所以啊，不用去普问啊，也不要去请罪啊。这请罪就是啊，鸡童啦、啊，什么红鱼啦、啊，啊，这胡乱的言请鬼神狐仙之事啊。因为这狐仙、鬼神他们的神通有限啊。你看《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大师跟我们说的很清楚，虚妄的是鬼神，这鬼神。他不懂，他会装懂，结果呢受害的是你自己。有的鬼神他只能够知道几个月的事情啊，你问他是这个几年以后的事情，他也不好意思说万灾，对不对？他也随便告诉你，结果你相信了，你就倒了霉了。以前慈禧太后就是信这个啊，他信的义和团啊，白莲教，就是喜欢用嫁鸡忽然问到国事，问到什么啊，八股连金来打我们，可不可以跟他打？哇，这个嫁鸡一旦打没有问题，我们这个符咒一喝下去贴在身上，刀枪不入，好，这叫惨了 大败了 火烧圆明园，对不对？你看我们中国的国宝损失多少。所以这些鬼神的神通力有限，你要去相信他，倒霉了是自己，而且你会更偏离正道啊，然后善神远离，你就越走越偏了，远离了正道了，这不能请罪了。